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今天我们继续与您分享古伦神父所著的40天重新寻得生命泉源，第一章，禁食与斋戒操练的三种效果。三，禁食与斋戒可以强化祈祷。在初期教会里面，禁食与祈祷紧密相连，禁食可以强化祈祷，在这两方面来看特别重要。首先，禁食深化为别人祈祷。在初期教会里面，每当信徒陷入极大的危难或想为另外一个人恳切祈祷时，祈祷总是与禁食一起进行。当我为另一个人禁食并祈祷一整天时，这个祈祷就不只是一个短暂的念头而已。这一整天，我透过自己身体的饥饿，感受到与另一个人休憩相关。我以自己的肉身和灵魂祈祷，我觉得自己与另一个人紧密相连。我以自己的身体为对方付出，在禁食中，我承认自己无力感，我没有办法帮助另一个人。借着禁食，我有意识地削弱自己的身体，好能让自己只信靠天主的援助。因此，禁食与祈祷结合，是肉身和灵魂向天主发出的求救呼喊，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真正帮助自己和别人。有些人在与别人有冲突时，就以饮食来填塞自己，他们不想再与别人接触，他们利用饱足感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制造距离。透过我们自己身体的操练，禁食使我们为别人敞开，我们仿佛将带祷的对象接纳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并一整天将它背负在自己里面。我们每一刻都将它摆在天主面前。因此，禁食是一种不间断的祈祷，而且是透过肉身和灵魂的祈祷。在禁食的祈祷中，我们以自己的整个存在为带祷对象付出。在禁食课程中，我总是让参与者一整天认真地为另一个人禁食，这通常都会改变我们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强化我们对他的希望。有时候在禁食时，人们亦发现自己亏欠另一个人的事。曾经有一位男士在课程中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一定要立即回家与儿子和好。可见禁食可以强烈迫使他愿意设身处地地了解儿子的困境。禁食对祈祷还可以发挥另一种功效。禁食时，祈祷的人保持清醒，并完完全全为天主开放。早期的隐修士在大节日之前都会进行守夜，以便彻夜祈祷。禁食会协助人保持清醒，吃太多的人会昏昏欲睡，而禁食则使人清醒。对隐修士而言，彻底清醒同时也是他们热切等待主来临的一段时光，他们借此实现了耶稣的要求，以及他们应该在禁食中等待新郎的来临。禁食表达出他们渴望耶稣以新郎的身份来临，并得以和他们一起欢庆合一的盛宴。透过禁食保持清醒，于是我们就会进一步希望可以从禁食祈祷获得内心的光亮。希腊人和罗马人当时就希望能够透过禁食做异梦并认识神性的奥秘。埃尔都良，公元2世纪时的一位神父，认为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与禁食有关。他将耶稣与在西奈山上禁食40天的梅瑟互相比较，禁食亦使梅瑟的面容发光。戴尔都良也引用厄利亚先知的例子，厄利亚先知禁食40天之后， 在河勒布山上轻柔的风声中惊艳到天主。进食的目的是改变形象，转变为光，因着天主的光而发亮。因此进食有神秘主义的含义，进食带领我们到天主身边，并让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爱和光的奥秘。戴尔都良认为，那永恒的天主永远不会饥饿，就像他透过伊撒伊亚先知所证明的那样。那么如果人也可以在某段时间内不需要依靠食物而活，人就可以在这段时间与天主更相似。戴尔都良也举出女先知雅纳为例，没有人能比经常进食的人更容易认出基督。他说，进食使我们有能力认出隐藏的事物，进食打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得以看到天主的光，让我们自己完全被天主的光所渗透。希腊教父亚大纳肖将进食理解为一种与天主进行亲密互动的一种途径，就像天使们所拥有的那样。进食是天使们的生活方式，致力于进食的人就可以进到天使的国度。透过进食，此刻就让我们预先尝到天堂的味道，使我们的肉体精神化，并使肉体脱离杜甫的主宰。对隐修士而言，进食并没有苦涩的味道，它反而带领隐修士跨过天堂的门槛。因此进食充满了圣神的喜乐，对属灵事物的喜爱。进食，另一位神父菲勒泽努斯这么说，让我们此刻就惊艳到耶稣话语的现实性。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